好，第五个最重要的，在我自己过去，当每一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五个呢最能够触动人心哈，因为第五个呢这是有客观的具体的事实的哈。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因为过去在传统的观念里面，从清朝一直到民国时期，一直到现在，无论是在海峡两岸，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所谓正统的说法跟观念里面，都认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帮凶，传教士是侵略中国的打手哈，一般都是这样的一种观念。但是呢，很少书籍、很少文章、很少客观的资料介绍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那现在，很多的书，包括国内出版的很多的书，都已经很具体的讲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贡献，已经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找。所以呢，单单在国内找的资料，其实不要讲海外，不要讲西方宣教士所讲的，单单国内现在，而且不是基督教哦，而是社会上所出版的学术性的这些书籍当中，已经有很多讲到宣教士对近代中国的贡献。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具体的客观的事实表达出来，我相信很多人很容易接受，很多人呢就能够有一个不同的了解。那么像有一位顾长生，顾长生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代表官方立场的，代表传统的对传教士的批判的这样的一种立场的。那这一位顾长生呢，他后来到了美国，那他在美国呢后来出了这一本叫做中国基督教简史，这是在洛杉矶出的哈。在洛杉矶出这本中国基督教简史的时候，那么他的立场就稍微比较不一样啊，立场就不同了。当然一方面也是他来到国外以后，他接触到很多资料是他以前所没有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来到美国以后呢，跟宣教士还有很多的资料呢，他有了接触以后，那在这本《中国基督教简史》里面，其中的有一章其中在那一章里面，十五章里面呢，对传教士文化事业上的贡献，然后他就有很多很客观的报道。过去当在以传教士已经在中国的时候，几乎都是用顾长生的资料的。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书，都是以顾长生的资料，但是如果有机会看到他写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第二版、第三版的序，其实他在序上面呢，他就讲了，他说我在第一版写的时候，那时候呢没有写到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贡献，但是他在新的序，就是说第二版、第三版的序上面，他就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他就说现在是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呢是应该要加上去的哈，这是他提到的。所以后来他来到美国，他不是在洛杉矶，他是在美国东北部。那他在洛杉矶出版的这一本书里面就有提到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哈。那我们整理一下呢，传教士对近代中国贡献的主要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社会上呢是设禁烟局啊，禁烟局。各位晓得烟当时是指鸦片烟哈，当时很多人吸鸦片，那传教士来中国，他们就反对东印度公司卖鸦片给中国，他们渐渐看到这个鸦片的灾害以后呢，他们很多人就写信给他们本国的政府，写信给他们国会的议员。那因为英国是一个议会国家嘛，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呢，传教士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啊。各位晓得为什么他们英国人啊，或者是西方国家，他们在订这个贸易条约的时候要把保护传教士放进去呢？因为当时很多最优秀的人才才成为传教士。各位晓得耶鲁、哈佛大学当初创设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基督教里面的牧师啊，普林斯顿大学也是一样，英国的剑桥、牛津里面从他们毕业出来的这些毕业生当中，很多后来成为传教士。那各位想想看哈佛、耶鲁还有剑桥、牛津的这些毕业生，不是做宣教士的留在本国的很多，就是后来他们的首相、他们的国会议员，或者是他们政府里面很重要职位的人。所以呢，这些宣教士呢，基本上呢就是有机会可以影响到这些人。所以呢，后来宣教士来到中国，当他们看到鸦片的灾难以后，很多传教士写信回去攻击说，你们政府不应该再支持，不应该再容许鸦片的传入。所以后来东印度公司被禁止不可以再卖鸦片，这是后来宣教士有很大的影响。那在中国的在华的宣教士呢，很多人后来就设了禁烟局。 然后给各位看的图片当中，其中有一张是席圣摩啊，席圣摩他的照片啊，就是图画啊。那这席圣摩呢，他当时就是设了很多的禁烟局，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吸鸦片的人，他是一个士大夫，是一个儒家。那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呢，就设了禁烟局啊。那下面也讲到，他也在做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关系的比较啊，他也是设法劝说当时的人能够接受基督教，用中国传统思想的这一个背景来讲到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关系。另外呢，很多传教士呢设立了所谓天竺会。那各位是顾名思义，天竺的意思呢，就是说要让天然的脚能够放开，因为妇女裹小脚哈，这个制度对妇女的身体是很大的伤害，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就设天竺会。各位想想看，天竺会跟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要解放中国妇女的脚跟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天竺会完全是出于爱的动机啊，就是说让妇女可以不要再有裹小脚这样的习俗。另外呢，他们办孤儿院来收纳那些没有人领养的孤儿。育婴堂当时宣教士呢在中国各地都设了所谓育婴堂。育婴堂就是很多弃婴，很多女婴，特别是女的哈，女婴被弃了，然后宣教士把她抱回来，或者是很多孤儿，或者是因为饥荒的缘故被遗弃了，那这些传教士把她带到育婴堂。那各位想想看哈，一个被遗弃的婴孩抱进来的时候早就已经奄奄一息，所以呢抱进来以后存活的比例有一些呢是被活下来了，但是有很多就死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快死了。那所以事实呢是有很多婴孩被领进来，然后过几天以后又被抬出去埋了。那所以当时人就说，哇，这些传教士杀婴孩，这些传教士呢把婴孩的那个心啊剖开啊，去拿他们的心来做药啊，就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就出来了。那各位注意到有没有，也宣传的文件里面特别也讲说，你看宣教士所办的弃婴堂里面婴孩死亡率特别的高，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收养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快死了，如果没有收养的话呢，可能全部都死了，然后现在收养进来以后呢，有一部分可以存留，但是一部分的人确实是死了。育婴堂当时是做很多的工作，另外收容所就收容灾民啊，收容那些离家出走的，收容那些被虐待的啊。另外呢，红十字会、医院跟诊所、男女青年会啊，男女青年会在早期的时候呢，主要是让青年做活动的地方，举办青年的活动。早期的男女青年会在美国、在英国时期的时候，在19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的青年会信仰是很纯正的，很多传教士是从青年会的这个聚会里面出来现身的啊。那当然后来青年会到了20世纪以后特别两次大战以后，今天它变成一种社会福利的活动。那初期的青年会呢事实上在英国、在美国以及在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啊。还有很多赈灾的工作啊，赈灾的工作。那各位想想看，侵略中国的人他要来替中国赈灾吗？他不是希望你们死越多人越好吗？那在赈灾的工作里面，比如像1876年、1879年、1888到89年、1920年到21年，那时候中国北方五省呢连续的发生那些大的旱灾啊，那民不聊生，灾民几百万人哈，所以呢，当时很多传教士呢就写信回到本国去，要求本国的教会说你们要把救灾的这些财款呢捐过来哈，这些信我们现在都还可以看得到的。当时他们迫切的、恳切的要求本国的教会来参与、来关心这些灾难的人哈。他那时候呢也组织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专门来处理这些赈灾的财务的处理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有记录可循的，而且连现在大部分学术界的人都承认的一些具体的事实。也就是说当时传教士他们很关心在社会上怎么样来做借着社会的救济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对当时的传教士来说看到那么多的灾民，看到那么多的需要，看到那么多的孩子，他们觉得基督当时在世的时候也是做医病赶鬼还有帮助人的工作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当然后来很多宣教团体呢就只做社会福利，没有传福音，那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社会福音。后来王明道啊、黎托生啊，他们都很反对这种所谓社会福音。那这是后来很多宣教团体呢就渐渐走到极端了，就只做社会工作。 那在初期的时候，还有在19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传教士呢，他们来中国一定的看到那么多的灾民，看到那么多的这些孩子没有受到教育，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心，要办学校、办医院、办诊所、办育婴堂、办孤儿院，来做这个社会救济的工作。好，这是第一方面，这是我们回复一般人对传教士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传教士其实对中国近代化有很大的贡献。那第二个是教育方面，教育方面的贡献呢就更明显。19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开始办高等学校，那像1835年博嘉医生呢，他就在广州设立了博济医院，后来又复设了一个医学校。那这医学校呢，对中国的医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先生也受到他的影响。那这个博济医院当时的情况，他们学校的情形我们给各位提供的图片里面也可以看得到。1882年的时候呢，林乐之在上海办了中西书院，这是我们所晓得的，后来就并入到东吴大学里面。那美国人有一位美国人叫丁伟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教士，丁伟良他1850年到中国以后呢，那他在中国差不多60年的时间，60多年的时间呢，曾经设了同文馆，他活到非常的老，就说他年纪很大，年龄很长，他很年轻就来中国。那么在中国60年的时间里面呢，他一个是设了同文馆，同文馆呢也就是当时中国人学习中学跟西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等学校，后来设了京师大学堂，那京师大学堂后来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就是北大呢就是主要是从京师大学堂里面发展出来的。那他做总教习，总教习就是今天称为教务主任或者是主要的驻堂的教授，就是他做总教习呢有很长的时间，而且他不只是做总教习，不是自己教，他把中国的科学教育的课程还有西方的这种科学实验室的这种做法他带到中国。以前中国在科学的教育上呢大部分从书上这样来研读，那他把这些新式的所谓科学实验室以及科学课程怎么样有系统的按照初级、中级、高级的这种课程的进度表以及科教学的方式呢，他带到中国来，所以呢，这对中国的科学的发展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这也不是西方帝国主义愿意做的事情，西方帝国主义应该希望中国越衰弱越好，但是这些宣教师呢却愿意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而且有计划的培养中国的科学人才。所以在1860年曾经有人做统计，那时候在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里面呢50个小学，但是到1875年前后呢，教会学校已经800所，学生将近2万人，那到1900年就义和团事变的时候呢，已经有2000所的基督教学校，学生有将近4万人。那中国呢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基督教设立的大学呢造就了很多的人才，当时单单根正教，也就是说根正教的所设立的大学呢就有13所著名的大学，就是在20世纪初期的阶段，像苏州的东吴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还有上海的富江大学，这些都是根正教所设立的。杭州有之江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现在还在的这个华西医科大学也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华西协和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跟金陵女子大学。那金陵女子大学呢在南京一直到后来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学。那我这次有给了各位一张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区的照片，当然这是比较近，就是抗战时期的时候金陵女子大学的一些照片。当时有一个女宣教士在中国金陵女子大学做很长的一段时间，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我们称为南京大屠杀的那段时期里面，那这位女宣教士很勇敢的。那时候因为开始的时候美国跟英美还没有跟日本交战，所以呢在上海的租界区或者说南京有一些地方的话，日本人对西方人还是相当客气的，至少说不会像对待中国人一样那样残暴。所以呢这一个女宣教士呢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她救了20000多的中国妇女那有一本书叫金陵永生，金陵就是金陵永生，永远的生命的永生，金陵永生这本书里面就记载当时的这些宣教士在南京大屠杀那段时间里面的一些贡献。其实呢在报纸上，在很多的书里面都有这样的书。那我这一张图片呢就是从金陵永生这本书里面选出来的就在这本书里面介绍到金陵女子大学当时的情形。 好，另外呢，北京的燕京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这也是当时根生教授设立的。那各位晓得后来的北大有一段时期就是用燕京大学原来的校址来做北大的校区。好，那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的女子文理学院，还有济南的齐鲁大学这些都是根生教授设立的。天主教呢也设了三所大学跟天主教呢后来在中国也设了三所的大学，那根生教设立的比较多女子教育方面呢，英国人有一位叫阿德西他呢在五胡通商以后在宁波就开始办学校，后来呢几乎每一个学校团体都办女校都办女子的学校，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呢，男的可以进学校，女子呢很少能够进学校，所以呢这些特别是女仙教士他们在中国都办女子的学校所以有人估计说1876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有2084个女孩子呢可以进入女校，那传教士呢在推动女子教育、平民运动、盲人教育这一方面呢都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也是传教士所办立的也就是说传教士呢在教育这一方面呢，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否认的事实，他们在中国设立教育目的是什么，有一些是为了要让中国人能够自己读圣经，有一些呢就希望中国接受教育以后能够在知识上，能够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能够更开通特别义和团事变以后为什么要设这么多的大学呢，就是他们认识到说义和团事变的原因就是很多中国人在知识上很落后，所以呢他们盼望设立高等大学培养中国的人才，让中国呢可以进入世界的范围里面。第三个呢是文字工作方面文字工作方面有一位英国人叫李雅各 James Leake 那么李雅各呢他1840年来中国以后呢就翻译了很多的中国的经典，像四书五经还有中国的一些重要的著作李雅各翻译的很多，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李雅各当初翻译的中国的古典经卷李雅各呢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因为后来的人大家都认为说李雅各所翻译的呢翻译的最准确，也就是说他对中文的了解，对国学的认识呢是最准确，所以呢李雅各的著作一直到现在虽然当时所用的英文是19世纪的英文，但是呢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很注重很看重他的翻译。另外还有一位叫艾约瑟，艾约瑟跟中国的关系也很密切艾约瑟呢他就翻译了很多的中国的经典，比如像老子的道德经呢艾约瑟早就已经把它翻成英文，还有中国的戏剧医学他替中国编了一套科学的教育丛书那么一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写到艾约瑟呢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贡献，因为这一套科学丛书的话呢他把中国的一些科学中国的历代的这些科学的这些发明呢他很有系统的介绍，而且让西方人可以了解。另外一个德国人叫发兹安呢他也写了德文版的儒学汇编、中国宗教科学导论、孟子的思想那所以很多人称他们说他们是中国文化的辩护人他们是西方人，他们是传教士，但是他们成为中国文化的辩护人西方历史学家呢对这些宣教士的翻译的作品都非常的尊崇。那林乐之所办的万国公报呢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万国公报跟广学会呢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介绍新知、促进中国维新变化跟现代化都有很大的贡献，像康有为、梁启超、林语堂呢他们都在他们的书里面提到说他们很深的受到广学会跟万国公报的影响。那我们晓得梁启超，特别是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包括民国以后他都是大家所公认的、大家最非常尊重的一位学者，那梁启超呢就深深的受到广学会跟万国公报的影响，孙中山先生上李鸿章 的这个万言书呢也是叫万国公报来发表就可见了当时的宣教士对中国基督教呢、对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的近代化呢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从这一些历史的事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有一些历史事实是不应该否认的，有许多的历史事实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些历史事实，宣教士呢因为他们是人，宣教士是有限的，宣教士呢他们当时很多宣教士呢没有办法预见说这些不平等条约还有他们有这些条约有些传教条款的保护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是何等的大，很多宣教士呢他们没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呢，他们因为是一个西方人，是一个英国人，是一个美国人，那他们当然从本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哎，他们能够进入中国，能够自由的通商，能够自由的传教，啊，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因为近代历史当中所受到的这些伤害，以及受到许许多多的侵略的缘故，因此我们在情感上就觉得我们很难接受它。我们排斥西方列强的时候，同时就附带了也排斥了西方的宣教士。那我们今天来看这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应该强调宣教士的贡献的这个部分。我们除了承认事实以外，我觉得我们应该强调宣教士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这不是帝国主义的人，不是要侵略中国人愿意做的事情。那我们强调这些贡献呢，我相信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特别在这些批评的人，或者是在这些觉得心理上很难接受的人，他自己可能就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可能就是富江大学毕业的，可能就是北大毕业的，可能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可能就是医学院毕业的，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那这些都是基督教在中国所做的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些贡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存着爱心，用神给他们的智慧，用他们所能够有的机会，用他们所认为合适的传教策略，他们在中国尽心竭力的来为中国来摆上。他们很多所做的工作是当时甚至中国政府、中国的士大夫都不愿意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却已经深入到内地、到边疆、到贵州、到西藏啊，到云南的山区里面，在那边做救济、帮助、教育跟传教的工作。我们看到神呼召这一批人，我们为他们的工作献上感恩。那当我们今天来看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我们看传教士与近代的帝国主义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用这样的立场，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我们来做副教的工作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是可以接受的。好，我暂停到这边。